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今天跟冯基弟兄是同病相怜，不过我还是凭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站在讲台上面，求主来怜悯。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重要的主题，请大家打开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今天要分享彼此服侍，彼此相爱。我们在主里面要合而为一，来服侍神，来服侍人。请弟兄姐妹帮忙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他们找不到的话，我们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帮他们翻圣经也是彼此服侍。好，大家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谨勤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大家再打开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在我的双行圣经348页。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好，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第四章第七节。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好，第三处圣经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这是主他离开世界之前跟门徒讲的一段话。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啊，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我们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 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满心的感恩，因为你让再一次用你的爱吸引你众儿女们来到你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这个时候我们求主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主你跟我们每一位来说话，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喂养我们，叫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听的，真是都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扎根，叫所讲的听的都一起蒙造就，得到神你自己的从上头来的福分，你就来祝福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彼得前书第四章那里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在每一天生活里面，我们充满了盼望，是因为我们的主还要再来。我们为了迎接主，我们要在爱神爱人这两方面要不断的成长。我们要常常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的需要，我们要来关怀他们，来把主耶稣基督爱带给他们。在这里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那里说到，我们不只要警醒祷告，而且更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而彼此切实的相爱呢，就是最具体的表现，是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所得的恩赐，我们来彼此的服侍，而且在我们服侍的当中，我们不发怨言。所以我们来看今天彼此服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不发怨言。主的话在这里说，你们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互相款待，互相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抱怨。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我们服侍的时候呢，我们要从神那最高的阿嘎佩那个大爱，无穷的爱，无限的爱那里，无条件的爱那里，我们领受了之后，我们也是无条件的给出去。否则的话，我们在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会对别人对自己都造成那个伤害。我举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妈妈，她每一天在家里带孩子，她常常叨念着，说是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个，我为你做了那个，我有两个方帽子，又是硕士又是博士，我就为了你牺牲了青春，你还是这样不乖。好，你想一想，这个孩子他在他心里面听到这些话以后，他有什么样的感觉？我相信假如这样一而再的下去，这个孩子不只是给孩子带来压力，带来重担，而且呢，我相信对于妈妈她所做的这一切呢，所要由衷的感念呢，就没有办法带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感受到那个被爱被关怀，反而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又一有怨言的时候，我们就妨害到我们这个服侍团队的这个合一的关系。所以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来思想到神的爱，无条件的接纳的爱，无条件饶恕的爱，而且呢，主耶稣基督那舍己的爱，我们才能够来发挥出来我们彼此相爱的这种团契。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互相款待的时候不发怨言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就是我们要常常来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就是说我们看一些事情，我们看一些我们已经所有的，不看我们没有的。就像一杯水在这里，有一半杯的水在这里，你到底是看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了半杯的水我还可以给出去，还是呢你说哎呀我只有这个半杯的水，我给了就没有了。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当领受到主耶稣基督 无条件爱的时候呢，我们便能够甘心乐意的来去服侍神服侍人。而且呢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在这里讲到我们的态度，就是要不发怨言，否则的话我们的服侍呢就会变了质。那除了我们在服侍里面不发怨言之外呢，我们彼此服侍呢要有那种舍己的那种彼此的服侍，这种服侍呢就能够彰显出彼此相爱的团契，也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的形象。所以在彼得前书我们刚才念的这里，我们看到说是要我们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叫神在凡事上面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我们服侍呢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当我们不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并且照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出使神在凡事上面都因着耶稣得荣耀这种果效出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神的儿女的生活是荣神益人的生活。那什么叫做荣神益人呢？我们就是要来常常来到神面前学习主耶稣基督那种舍己的服侍，使人得到益处，也让神得到荣耀。事实上呢，当我们舍己的服侍在那里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彰显神的形象。虽然我们的神他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可是呢他也抚救我们卑微的人，甚至于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世界上，成为我们神啊服侍人最高最具体的表现。有一句话在圣经里面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有舍己的彼此的服侍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彰显彼此相爱的那种团契，也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约翰福音我们大家都知道十三章到第十七章那里，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要彼此的相爱。我们的主知道他自己要离世归到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于他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爱到底。那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开头就这样讲。然后主他怎样表现他爱门徒爱到底呢？他就拿出他的毛巾来怎么样，就给他所有的门徒来洗脚，并且对他们说呢，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一个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在这里我们看到主他设立了一个榜样，他叫我们要谦卑下来，要不只是要我们要顾我们自己的事，要常常要顾别人的事。那我记得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在我家我们教会开了一个同工会议，我们十几个人呢，那一天呢师母带领我们要尝一尝那个彼此服侍彼此洗脚的滋味。我们大家围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帮我们隔壁右边那个人来洗脚。 在洗脚的当中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声音说是，哎呀，这个用这个温水来洗脚真舒服啊，啊，那我真是感谢主啊，那个师母特别把我安排在牧师的左边，哎呀，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哎呀，我帮牧师在那里洗脚，我一面洗的时候呢，我一面在心里这样祷告，我说主啊，这一双是你仆人的脚，真是求主真是来祝福这双脚，叫他在十字架道路上奔跑的时候呢不困倦，而且呢这双脚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把主耶稣基督那丰丰富富的祝福带到那个地方。哎呀，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我们不只是被人服侍或者是服侍人的时候你就有那种喜乐在那里，我真的感谢主。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彼此洗脚不只是说是我们要学习那一种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是在我们心里面有那个谦卑下来，我们当我在帮牧师洗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通常我们要一只脚跪下来对不对，当我们跪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谦卑下来，我们要服侍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谦卑自己，这个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谦卑他自己来到我们世界上。那主又在约翰福音那里说是呢，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神就是爱，我们刚刚读到了他的爱是一种不以我自我为中心的爱，他常我们常常能够很甘心乐意的给予的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彰显那神的荣耀的形象出来。因此呢彼此服侍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责任感我们要去做要去服侍，乃是我们从神那里得来的爱心啊，出来目的就要彰显神那荣耀形象的服侍。如果我们常常要认识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常常在圣灵里面我们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彼此相爱，圣灵就会把那个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形象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他就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服侍。不然的话我们越服侍我们就会有抱怨出来，我们彼此责怪，所以唯有我们在圣灵里面神把那个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形象放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才能够心甘情愿的去做仆人。因为我们做仆人跟世界上的价值观不一样，世界上说是仆人就是仆人，他的地位永远不会高过主人，他是低下的地位，所以我们在做仆人的时候有那种仆人的心态去做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的是从神那里领受到那谦卑下来的那种服侍。那我曾经听过有一个故事，关于那个李秀全牧师啊，他曾经在台湾校园团契曾经当过总干事，而且呢他在美国来到美国之后呢，他在 Boston 那里牧会，他的故事是说他担心呢他自己受到世界价值观的影响，所以他每一次呢在礼拜五聚会完了以后呢，他就自己留下来到那个洗手间里面呢厕所里面去打扫，提醒他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因为世界上的价值观我们都不愿意当仆人，我们愿意坐在那个金字塔的最顶的上面，所以我们当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彰显神的荣耀。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要认识的就是我们在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我们要承认爱是从神来的。我们刚刚念了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那里讲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底下的一句话说是爱是从神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 神就是爱，而我们今天也需要神的爱。你还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那里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一读到这里，我们就会知道，这种爱不是从人来的。我们人可以忍耐，但是那种忍耐不是恒久忍耐的那种忍耐，而是像中国字那个忍字，心上插的一把刀，我们忍到忍无可忍的那种忍耐。就像主有一次啊，跟彼得那个彼得问主说，是假如弟兄得罪我的话呢，我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对他来讲，七次已经不得了了，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主说 no， 是七十个七次。其实主的意思并不是对彼得说，是你去算算看，七十个七次，490次，到了491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火冒三丈，大发雷霆。我们看见圣经上讲的恒久忍耐，那种恒久不是从人来的，必须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常常来求神帮助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认识我们真的在我们那个里面真是非常的贫穷，我们自己以为很有爱心，我们很有忍耐，可是一旦环境来改变的时候，我们受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何等的缺乏忍耐，我们是何等的缺乏爱心。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爱唯有从神而来。我们必须承认这件事情，也要接纳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爱，讲彼此相爱，可是呢，到底我们在讲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都懂，我们都明白，可是我们脑筋里面的懂不见得是你实际上所经历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这样跟我们讲，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主这么说，我怎样爱你们，并不是说理论上面我们知道有多少，乃是我们经历了主的爱有多少。你经历过主怎样爱你，我们才能够用主的爱去爱别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缺乏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到主的爱。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的程度，其实是决定我们经历主爱的程度有多少。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没有经历过主那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对弟兄姐妹有那种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在圣经上面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大儿子跟小儿子都知道父亲都爱他们，可是请问是谁经历到父亲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是那个小儿子。只有当他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承认爱是从神而来的，而且承认自己实在是大的失败，需要接受神的爱的时候，他就能够经历到主的爱在他的身上。你知道多少时候在教会里面，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抱怨神、抱怨人、怨天尤人，其实归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什么是神那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太多的时候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人与人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的相爱。求神真是帮助我们，真是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爱是从神来的，并且我们就接受神的爱。再过四个礼拜就是复活节，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要特别要思想神在那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的爱。我们刚刚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26节那个时候，那里这样讲，说是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在这里主为了
门徒他们合一在那里祷告，就说使父神的爱能够在他们里面，而且呢主耶稣基督也在他们里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在我们里面跟主耶稣基督的爱是有密切的关系，它是分开来讲的。主如果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就有那个爱的泉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以有爱，因为爱的源头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假如我们没有爱的源头，我们在那里讲爱的话全是空讲。在世界上很多的人讲爱，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世界上的爱是那种像挤牙膏似的爱，我们也经常看到那种很勉强的爱，而且呢是有条件的爱，而且呢不能够很久的那种爱，我们做几次就灰心了哈。我们爱一个人爱一次可以，爱两次可以哈，多爱几次可能就不可以了。所以哪里有主耶稣基督，哪里就有爱的彰显，哪里有爱的主，哪里就有主的爱。所以那个慈爱的主跟主的慈爱是分不开的。那为什么主对门徒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难道是一个新的命令吗？在旧约里面没有吗？有啊，你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为什么主说是新的命令呢？感谢主，新的命令就是我们有了新的榜样。因为那个时候主不单单说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接着一句话是说如同我爱你们一样。因为我们有了主那个好的榜样，所以原来我们彼此相爱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一想到主的爱，我们就可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可爱的地方，我们常常看到人不可爱的地方，而且把不可爱的地方我们放大好多倍，好像放大镜一样，倍数越放越大来看那些不可爱的人。但是主是不是也是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呢？所以我们可以爱我们原来不能爱的人，是因为爱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他改变了我们，他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在爱里面成长，我们就可以去彼此关怀，我们就可以去彼此服侍，我们就可以去彼此的相爱。那我们还有一点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说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前提是什么呢？是要彼此的合一。我们假如去读以弗所书的话，在以弗所书里面贯穿那个整本书的信息就是合而为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合而为一。神的话在那本书里面一而再三再而三的重复合一的重要性，从开始宇宙万物的合一，到外邦人跟犹太人信了主以后可以合而为一，还有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合一，在教会里面我们肢体的合一，一直到我们夫妻要是二人成为一体那个合一，我们充分的强调合一本来就是神的本质，也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主呢在离开世界之前的祷告就是希望我们合一，是要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神不单单他自己合而为一做了榜样，而且呢他救赎我们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合而为一，我们要我们在合而为一的前提下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而且呢来见证主的爱。我们这里挂着荣耀归神哈，其实呢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合一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就是最好的见证。教会本来就是一群蒙恩的罪人的组合，我们蒙召不单说是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更重要的是要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行事为人呢 蛮有主耶稣基督的性情跟他的样式。我们在讲到合一的时候，那个一呀，不是指我，不是指你，也不是指他，而是主指谁呢？指主耶稣基督。所以合一是合到主耶稣基督里面来。当你我他都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而是以基督为依归的时候呢，我们除了我们就可以能够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坚持自己的立场跟感受。那我们要了解合一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问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理由是什么。在以弗所书那里也提到，因为我们弟兄姐妹都属于同一个身体，每个弟兄都是肢体，虽然肢体多，身体却是一个啊。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真的是神眼中的宝贝，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如果我们身体只有一个，那就不应该有争吵的事情，对不对？哪里有说是右手跟左手来打斗，鼻子跟嘴来排斥的道理呢？所以我们不只是跟神要我们跟他合一，而且要跟弟兄姐妹们合一。所以曾经有人呢，就用马铃薯来做比喻，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合一。好，真正的合一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当马铃薯长在土里面的时候，一个一个就像神造我们一样，每一个都不一样，好，不是合一的。当马铃薯它们装在袋子里面的时候，也是一个一个，还不是合一。当你把马铃薯呢削皮放在一个大篓子里面的时候呢，还不是合一。当马铃薯你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放在锅子里面的时候呢，还是没有达到合一。只有把马铃薯煮成烂糊的时候，变成了那个 mash potato， 那个时候就真正的合一。这个真正的合一是什么呢？是要我们生命的破碎，每一块马铃薯要破碎才能够真正的合一。神呢，要我们破碎我们的老我，破碎我们的老亚当，破碎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火爆的脾气，要破碎我们那个嫉妒，破碎我们的传统背景，而且有的时候要破碎我们那些古怪的习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主怎么样子来破碎彼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彼得呢，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呢，他跟主讲说是呢，即使我为主舍了命生命呢，我也仍然要跟随主。他的心智非常的肯定，可是呢，他那个时候他不认识他自己。假如说那个时候你跟他讲说你的生命是软弱的，他一定不会相信。所以为了这个呢，神在他身上做了工作，做了破碎的工作。破碎的工作并不是说是把我们原来有的这些才能个性都把它消除掉，只是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才能，而是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我们来依靠神。当我们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才能的时候呢，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把一切的事情交给神，我们让神来成就一切，这才是真正的谦卑。就好像英文常常讲说是 We do our best, God will take care of the rest， 就是说是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来做，我们成全的工作神会来做。那主耶稣基督开始的时候呢，就跟门徒警告，给他们提醒说什么呢？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哇，主让门徒这个警告以后呢，结果门徒表现的都是很自信哈，尤其是彼得，他更是认为他自己比别人都强哈。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他太爽直了哈。他说别人是会跌倒的，他不会，他不知道，他不晓得他自己已经把别人都批评了哈，得罪了别人，他很直爽。可是主对付彼得是很明确而且不含糊的，他说什么呢？ 主怎么样讲呢？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好，主说在今夜里面非常的明确啊，不是遥远的将来，乃是明明确确的指出说，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以前我在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呢养了很多来恒鸡啊、芦花鸡啊，好，在天亮之前鸡不会叫的，在天要拂晓的时候呢，只要一只鸡叫啊，另外一只鸡不久就会叫了，好，中间呢不隔，只隔了几分钟。当主耶稣基督啊被带到大祭司的院中受审问的时候呢，彼得进入到大祭司的院子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非常的刚强，但是当有一个使女出来的时候跟他说，你素来也是同这个拿撒勒耶稣一伙的是不是，彼得那个时候他就不承认了，不敢承认，他心中害怕，就到前院子来，那个时候鸡叫了第一次，哪里知道鸡一只鸡叫了以后，短短的几分钟以内呢，几分钟之内呢，彼得就接二连三的就否认主，然后第二只鸡就叫了。主让彼得知道，就是这几分钟里面，他连那几分钟忍耐的力量都没有，他真是软弱到极点。不但如此呢，在路加福音那里有特别比较详细的记载，假如大家去看的话，你们可以看到说是彼得头两次否认主的时候呢，主并没有回头，等到他第三次否认主的时候呢，主转身过来看彼得，意思就跟彼得讲说是你三次否认了我。为了这，就在这个时候，彼得不仅是出去哭啊，而且是痛哭一场，什么都完了，他以前这么自信这么夸口，这个时候只带了羞耻，而且整个人都崩溃了。所以我们常常在服侍人的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说是我们是为神服侍的，这个还不能够讨神的喜欢，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真的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若靠自己就不能为神做任何事情，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怎么样，就是依靠神来牵着我们手做每一件事情。真实的服侍是生命的流露，也是生命的破碎。我们看一看破碎后的彼得就不一样，我们看看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靠着圣灵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马上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还有保罗他在罗马书10章2节那里也见证说哈，我们除了说是我们在彼此服侍的时候不要有怨言，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要有舍己的爱，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我们知道神就是爱，我们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有智慧。我们看罗马书10章2节那里怎么讲哈，保罗这样证明说，以色列人有耐有热心，对耶和华有热心，但却不是按照真知识，属灵的热心跟属灵的知识是分不开的。在那里我们看到属灵的知识就是真理，就是智慧。因此呢，当真理知识跟属灵的热心配合起来的时候就完全了，一分开就支离破碎。在启示录5章6节那里有圣灵的意象，那里提到说是有羔羊的7个角7个眼，角哈是羊头上的那个角哈，角代表什么？代表能力，7个角就代表有完全的能力。眼睛代表什么呢？代表智慧，哈，7个眼睛就是完全的智慧。所以圣灵有完全的能力，也有完全的智慧，不是单单的能力，不是单单的智慧，这个合起来呢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在彼此服侍的时候呢，要把圣灵的知识跟圣灵的那个热心都放在一起，圣灵才能够做大功。我不讲 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神创造两种特别的天使哈？一种叫撒拉弗，一种叫基路伯。啊，基路伯是什么呢？就是知识的意思，是属灵的知识。撒拉弗是什么呢？是燃烧的熊熊大火的意思。那个火是有能力的火，是有热心的火，是爱人爱神的火。哈，所以属灵的知识跟属灵的火作用配合在一起呢，就是神创造这两种服侍的天使这样子的搭配。这也是神呢对我们蒙恩的人呢服侍神服侍人的要求。我们不只是要有属灵的知识，而且呢要有属灵的热心，这样的服侍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我们就叫他老杨好了哈。老杨他到商店里面去买东西，在那个店员呢一时没有弄清楚，买完东西以后就多找了一些钱给他，他也没有发觉就回去了。回去一看，哎，算了一算，哎，怎么店员都给他了钱，他就回去了。啊，他很诚实，他就对店员说：“你给多找了钱给我，好，我退给你哈，因为我是基督徒。”那个时候他老板就在旁边哈，他没有看到，老板就跟店员说：“是你都找了钱，你找错了。”啊，这一下子，这个真是把这个店员害死了哈，这个店员被老板炒鱿鱼了哈。那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彼此服侍，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除了有爱心之外，有热心之外呢，我们要有智慧哈。所以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从神那里来的属灵的知识，属灵的智慧，然后加上主给我们的爱心。那彼得除了讲到说是我们能够彰显主的荣耀，我们要在合一里面来彰显神的荣耀，而且呢我们呢要靠圣灵来服侍主之外呢，彼得还说什么呢？说是我们要彼此服侍呢，是要不只是要靠一个人在那里荣耀神，我们要怎么样，要每一个人把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要来一起来荣耀神。也就是说我们荣耀神不是靠我们一个人来荣耀神，乃是大家一起来照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做神百般的好管家。换句话讲，就是说是我们认识主以后呢，每一个人都要来服侍，才能够让主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透过每一个弟兄姐妹全体来服侍，才能够荣耀神。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肢体，啊，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一起连结，我们彼此服侍，才能够荣耀神。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两个人没有把神给的恩赐来服侍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让神得到那完全的荣耀，也没有办法让他的心意得到满足。哦，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2章跟以弗所书4章那里都曾经这样讲过，他认为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受洗归到主的名下以后呢，我们都是归入到一个身体，我们是身体的支持，每一个人都应当把他的恩赐拿出来来彼此的服侍。假如说有肢体没有尽他的功能的话呢，这个身体就等于瘫痪一样，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完全不动，有一些人呢又动得太多哈。那有一些人呢就是说是觉得说是哎呀我没有恩赐，我怎么样来服侍神呢哈。我们常常会听到有这样的声音，我们神给我们有一张嘴巴哈，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像冯基一样哈这样子唱赞美，唱这么好的赞美诗哈，可是神给你有一双眼睛，你当弟兄姐妹他在困难的时候，在很苦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一起同哭。哦，你说我的心蛮硬的，我也哭不出来。可是主呢，给你一双耳朵，啊，你可以就在那里听，听他把他心里面的苦 说出来。好，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们都可以去服侍神。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有很多人不动的时候呢，好像就说是我就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好，我们也常常说，哎呀，那个传福音的事情，去服侍的事情，去探访的事情，关怀的事情，那都是牧师的事情。好，我们看到常常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从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教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一个都出来了。哈，不到几十年的功夫呢，那个福音就传遍了当时所知道的整个天下。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门徒都是边走边传，门徒走到哪里就把神的见证带到哪里，把福音带到哪里。所以我们看到早期教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基督耶稣的见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福音的出口，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关怀别人的灵魂，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把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领受所看到所经历的跟别人来分享。但是很可惜啊，这样美好的见证啊，到主后三百年以后就好像不见了。主后三百年的时候呢，君士坦丁大帝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把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变成一个宗教，在教会里面有所谓的什么圣品阶级，有所谓神职人员，其他的人就叫做平信徒。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讲，哎呀，我是平信徒，我怎么样能够服侍主？我们没有办法服侍，我只是到教会做做礼拜哈，我是平信徒，就盼望别人去服侍。十五世纪马丁路德，他是神兴起恢复为主耶稣做见证的一个很重要的人。马丁路德呢，他恢复见证的过程里面呢，他提出两件很重要的亮光。第一件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就关于到我们的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那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提出来很重要的恢复，可惜没有执行成功哈。他提出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的恢复，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人人皆祭司，每一个人都要来服侍，在教会里面都要服侍。可是很不幸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是受到宗教的仪式，受到这个神职人员的那种观念，只有神职人员才能够去关怀，去传福音，去爱别人。好，这是教会很大的悲哀。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教会里面要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只有一两个人在那里做哈，因为基督的身体同样会受到亏损，假如只有几个人在那里做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要像以弗所书那里讲的说，要各按各职，各尽其职，我们的服侍才能够非常有果效，也能够才能够完全的来荣耀神的名。我想要用一个故事哈，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哈。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捡破烂的女人，这个女人她的名字叫王爱敏，这是真实的故事。她是从台湾出来，她从12岁的时候，她就以卖肉体为业的哈。1981年，在她31岁的时候呢，那一年她未婚怀孕，她因为做生意经营贸易的关系呢，她怀着8个月的身孕呢，她就从台湾到巴拿马。那因为她坐在飞机上面呢，她大量出血，所以飞机就紧急迫降在洛杉矶，被送到医院。她就早产生了一个儿子，她身份不明， 然后再加上文化上的差异呢，它就变成了洛杉矶街头上的流浪女。在一些基督徒非常热心的带领之下，王爱民他就认识了耶稣基督。因着神的呼召，他没有钱没有势的他，他用20块钱去买了20个肉狗起头的，他就开始在街头为街头的流浪汉呢分发食物。一直到今天他成立了叫流浪汉中途之家，而且呢在洛杉矶那里呢最多的流浪汉的第五街上面成立了一个Azusa Lighthouse 那个教会，也成立了一个叫做丰收磐石基金会Harvest Rock Foundation。 他除了喂养那些流浪汉的饥饿之外呢，他还传福音给他们。洛杉矶现在目前有10000个流浪汉，每一个流浪汉都有不堪回首的过去就像破铜烂铁一样。他就是那个捡破铜烂铁的，捡破烂的那个女人，他自称为他是捡破烂的女人他的过去呢也是，他过去真是不堪回首他在来到美国之前呢就是以卖肉体为生甚至于连他的儿子也是私生子。他常常表示说他自己以前呢曾经是一个生命没有盼望没有爱也没有未来的人，他觉得自己就像主耶稣基督在那井边碰到的有5个丈夫的那撒玛利亚妇人他因为意外的生了孩子，他就停在美国，从来没有想到说他自己呢会成为去服侍别人的人，服侍的对象还是被世人所遗弃的那些流浪汉。在来到美国以前呢，他就是一整天只想赚钱，人生没有什么是他想要付出的他只用他的身体去换取金钱。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反而觉得因此来改善了他家人的生活，也让亲朋好友对他另眼看待。真是他停在美国之后呢，他跟他儿子就被寄养在寄养家庭暂时住了一段时间。这寄养家庭正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向王爱民来传福音，并且跟他讲说是大家都是神的羊。这个王爱民听说哇，有人说他是羊，以为别人看不起他，骂他是畜生所以他连夜的就逃跑了，就成为街头的流浪女。后来呢他发生了车祸，有一位黑人的朋友跟他的全家就跪下来为他祷告，在祷告中他就感受到圣灵的浇灌，然后他才明白大家都是神的羊我们曾经都是迷失的羔羊所以他受洗成了基督徒以后，他就在热心的在教会里面侍奉，四处的传福音。他从井边的女人就变成一个福音的见证人。我现在讲一个他怎么样子来建立这个教会他的事工是从每斤20块钱开始。最早的时候呢，王爱民呢他自己呢在他的母会里面丰收会牧堂那里里面侍奉，做一些杂物工作，但这不过他做那些事情只不过是义工而已，他还是要出去谋生因为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游手好闲的丈夫呢，墨西哥丈夫呢，在外面酗酒贩毒赌博，从来不顾自己的家，她丈夫又不准她去聚会对她也是拳打脚踢，百般的加以迫害。有一天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呢给她20块钱，要她呢去买一点吃的东西给孩子。她就到洛杉矶的市中心区去寻找工作，因为那里有进出口商呢也许有一点机会。可是呢在街的两旁她看到哎呀都躺着满街的那个流浪汉有的睡在纸盒子里面，有的还在那里忙着捡破烂他就对主说，主啊，我能够为这些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呢？他们比我还贫穷。他的感叹还没有消的时候呢， 马上有一个小的声音跟他讲说呢，把你所有的都给他们，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他不敢相信他所听见的话，他在那里只好在那里流眼泪，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我能给他们什么呢？主却有一个温柔的声音跟他讲说，你口袋里面不是有20块钱吗？但是那20块钱是要我买食物给孩子吃的呀，如果我也给出去的话，我孩子吃什么呢？我和那些流浪汉都是同病相怜啊，并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呀、啊、我怎么能将这些剩下来的20块钱给他们呢？主啊，教会里面有那么多有钱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说呢？我自己也需要别人来救济啊。这个时候主将那五饼二鱼的故事放在他的脑筋里面，他重新就把他放在口袋里面的20块钱就拿在放在他的手掌上面，他仰望着天，他说，主啊，求你来祝福这20块钱。随后他就拿着20块钱走到一个卖肉狗的 hot dog 的那个摊子面前，对那个小贩说，我要买20个肉狗。那个时候一个肉狗哈，大概卖1块钱。这个小贩看着他笑着说，哎呀太太呀、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哪里吃得了这20个肉狗啊？他对小贩说呢，神刚刚对我说要我将所有的都给出去救济这些流浪者，他们在马路边没有什么东西吃，而这20块钱是我仅有的，我只能够买20个肉狗。他又将他自己的过去呢，怎么样他流浪街头的故事讲给那个小贩听，那个小贩听了以后呢，就流了眼泪跟他讲说，我好羞愧啊，你从这个老远的台湾来这边，而且愿意救济我们这些美国人，而我们自己却没有一些丝毫的同情心。这个小贩就跟他说，你把这20块钱收回去，买东西给你的小孩子吃，就让我来做吧，我愿意把今天所要卖的所有的肉狗呢都全部的捐献出来。他对小贩说，不行不行，神说这是五饼二鱼呀、啊、我不能够失去这个祝福，请你收下这个20块钱，那就让我们一起为这个20块钱来祷告吧。他又问那个小贩说，你有多少个肉狗？他那个小贩跟他讲，我在这里大概有100个。哇，他听了真是大叫哈利路亚，赞美主啊，神真的是不会说谎的哈、啊、他神说是人若为主的缘故舍弃地上的事物，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那个小贩他把100多个肉狗都拿出来了，他把那仅有的20块钱也拿出来，神就大大的加倍的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做那远超过他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这个20块钱跟那小贩100多个肉狗呢，就开始了他的丰收磐石教会基金的那个工作，更没有想到从此神就一直在用他做那街头救济贫苦流浪汉的事情，分送了不止100倍的食物给那街头上流浪者，而且呢给洛杉矶那些贫民区低收入的家庭。到了今天这个工作一直在做，而且不止在洛杉矶做，他把它扩展到国外去，到那些贫穷的国家，在缅甸、菲律宾、高棉、越南那些地方，在那里帮助孤儿，救济成千上万的孤儿。我们看到没有，他把神的祝福经过神的手之后，就可以来祝福更多的人，神要扩张他祝福别人的境界。而那个卖肉狗的小贩呢，他也因着他乐意的献上，神就大大的赐福他。他现在呢有一辆很大很大的专卖食物的大卡车哈，同时又开了好几家的连锁店餐厅。这个小贩也时常把没有卖完的新鲜的食物直接拿来给王爱民姐妹去救济，来服侍街头上的穷人。不但如此， 王爱民姐妹呢，也借着这个机会呢，做街头的布道的工作，这也是她布道的开始。后来她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她就在市中心区就成立了，专门为这些流浪汉呢，成立了阿朱萨灯塔教会。有一天呢，当这个爱民姐妹呢，她在布道的时候，看到有几个墨西哥人躲在那个屋檐下面呢，在那里发抖哈，他们身上衣服单薄哈，他心里就很难过。神在他心中告诉他说呢，你不但要给他们东西吃，也要让他们得到温暖。所以他就不顾一切，在聚会完了以后，就带着这个四个墨西哥人就上了车子哈，就带到他家里面。哇，他后来就把这四个墨西哥人呢，就带到墨西哥教会去。这四个人都信了主，并且呢，把自己奉献给神，在教会学习侍奉。其中有一个叫 Jose， 哈，他今天呢是教会中的牧师，常常在那里传扬神的话语。真是感谢主，神要改变一个人，神要我们彼此的服侍，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要不发怨言的服侍，我们要有彼此相爱的服侍。我们要知道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常常在我们服侍当中，我们要来破碎我们自己，我们要把我们的老我来然后破碎掉，然后好能够彰显主的荣耀。我们也要常常在我们彼此来服侍的当中来遇见神。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你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可以遇见神，你在祷告的时候可以遇见神，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也能够遇见神。希望我们常常把神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愿意用神的爱，用那舍己的爱来爱别人。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那有永不止息爱的神，你是以那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主啊，求你真是常常用你的爱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来学习主你的谦卑。主，我们愿意有一颗服侍的心，因为你看的是我们的内心，你不是看着我们外表的服侍。主啊，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颗乐意服侍人、服侍神的心。主啊，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那爱的源头。主，你的爱常常在我们心里面。主，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好叫我们能够见证主的爱，让我们真是在有生之年能够高高兴兴，能够来见证主你那丰丰富富的爱。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主你在十字架上你所成就的那伟大的爱，也让我们能够更像主，让我们每一天活着真是常常能够遇见主。主，你就来帮助我们，我们将感恩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